收听的是90.1 FM。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A report shows developing nations face tidal wave of debt repayments to China in 2025. China's ro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inances has transformed from capital provider to chief debt collector.As a tidal wave of repayments due on loans Beijing extended under it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ar outstrip new disbursements, a new report by the Australian think tank showed.
澳智库报告，继发展中国家因偿还中共贷款面临债务海啸。澳大利亚一家智库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共国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事务中的角色已从资金提供者转变为主要债务催收方。北京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放的贷款如今面临一波还款潮，远远超过了新的资金拨付。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launched in 2013 by leader Xi Jinping, Beijing has dispersed over $1 trillion in loans,to more than 150 countries to build a network of roads, airports, railways,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seaports to connect China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Critics have accused China of setting up debt traps and expanding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fluence through BRI.
自2013年习近平启动一带一路以来，北京已向150多个国家发放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建设连接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公路、机场、铁路、电信网络和海港等基础设施项目。批评者指责中共通过一带一路设置债务陷阱，以此扩大其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by the Lowry Institute, developing countries owe a record of $35 billion in debt repayments to China in 2025.
洛伊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在2025年需向中共国偿还创纪录的350亿美元债务。
Around $22 billion, or about two-thirds of the total $35 billion in debt repayments due in 2025,will be made by 75 of the world's poorest and most vulnerable countries, threatening critical spending for health, education, poverty reduction, and climate adaptation efforts, the report said.
报告说，在这350亿美元的还款中，约220亿美元，约占总额的三分之二，将由全球最贫困、最脆弱的75个国家支付。这对他们在医疗、教育、减贫以及气候适应等关键领域的支出构成威胁。
China's role as a lender has passed a watershed, wrote Riley Duke, the author of the report titled Peak Repayment, China's Global Lending.
撰写报告《还款高峰：中国的全球贷款》的作者赖利·杜克写道，中国作为债权国的角色已经跨过了一个分水岭。
The nation that was once the developing world's largest source of new finance has now wholly transitioned to being the world's largest single destina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y debt service payments, added Duke, research fellow on the Lowry Institute Pacific Aid Map.
身为洛伊研究所太平洋援助地图项目研究员的杜克还表示， 这个曾经是发展中国家最大新增融资来源的国家，如今已经完全转变为发展中国家偿债款项的最大单一接收方。
New Chinese loan commitments have also remained at around $7 billion per year since 2023, shifting from being a net provider of financing, where it lent more than it received in repayments, to a net drain, as repayments now exceed loan disbursements, the report said.
报告指出，自2023年以来，中共国每年的新增贷款承诺维持在约70亿美元，标志着其已从净融资提供者即贷款发放多余回款转变为净资金流出方，因为目前的还款额已超过新发放的贷款。
In 2012, China was a net drain on the finances of only 18 developing nations. By 2023,That number has more than tripled to 60.
2012年，仅有18个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状况因偿还中共债务而出现净流出，而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已增长至60个，增加了三倍多。
China is grappling with a dilemma of its own making. It faces growing diplomatic pressure to restructure unsustainable debt and mounting domestic pressure to recover outstanding debts, particularly from its quasi-commercial institutions, wrote Duke.
杜克写道，中国正面临一个由自身造成的两难困境，一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外交压力，要求其重组不可持续的债务，另一方面，其国内尤其是类商业机构也日益施压，要求追回未偿还的贷款。
Despite the broader decline in global lending, China continues to finance strategic or politically significant borrowers and remains the largest bilateral lender in 7 out of its 9 land neighbors. These include Laos,Myanmar, Pakistan, Mongolia, Kazakhstan,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尽管全球贷款总体呈下降趋势，中共国仍持续向具有战略意义或政治重要性的贷款国提供融资，并且在与其接壤的九个陆地邻国中，中共国仍是七个国家，包括老挝、缅甸、巴基斯坦、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最大的双边债权国。
The report said that new loans also feature as a diplomatic deal-making tool, particularly in getting other countries to adopt Beijing's One China policy, which states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sol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including self-ruling Taiwan as part of its territory.
报告指出，中共国的新贷款也被用作外交谈判的工具，尤其是在促使其他国家接受北京的一个中国政策方面。该政策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New loan deals have been resilient also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are exporters of critical mineral resources or battery metal, such as Indonesia, Argentina, Brazil, and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receiving more than $8 billion in disbursements in 2023, or over a third of China's total loan outflows for that year, the report said.
报告还提到，中共依然持续对那些出口关键矿产资源或电池金属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新贷款，例如印尼、阿根廷、巴西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在2023年共获得超过80亿美元的贷款拨付，占中共国当年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Rising debt service costs raise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China could use the repayments for geopolitical leverage, wrote Duke. Some argue that China's lending boom in the 2010s reflected an intentional effort at debt trap diplomacy aimed at pushing countries into debt problems so that geopolitical concessions could later be extracted, he said.
杜克指出，不断上升的债务偿还成本引发了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可能利用这些还款作为地缘政治杠杆？他还说，一些人认为，中国在2010年代的贷款激增反映出一种有意为之的债务陷阱外交策略，目的是让借款国陷入债务困境，从而在日后换取地缘政治上的让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5月28号，我现在在日本的一个酒店里录制这期节目。这两天呢，在富士山脚下的河口湖，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个地方山水俱佳，带给人一种心灵上的宁静。富士山还是很有灵气的，很像中国的山，沟壑纵横，很有气势。咱们在纽约见到的山呢，基本上是没啥形状的，好像是一个大土堆。日本这边像人野八海这边的水也是特别的清澈啊，清澈如镜。那么明天呢，我就要去东京了，从那里边飞台北。5月30号到6月2号呢，会在台北、新竹、高雄和台中呢有4场演讲和签书会。目前呢，只有台中和高雄还有一些空位，大家呢可以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很期待在台湾和各位朋友见面。还有呢，就是我们临时增加了6月3号下午5点半在首尔的粉丝见面会。地点呢，在屏幕的左下方，是在首尔地铁孔德站2号出口 Lotte Castle 101栋9层。这个视频下面也有链接，见面呢是免费的，大家都可以来啊。如果呢您在我到首尔之前，在天亮联盟购买了《笑谈风云》的5部电子书，那么我到首尔的时候会送您一套一整套啊签名的实体书。购书的链接呢也在视频的下方。今天咱们来聊这个三个新闻哈，一个呢是川普政府突然取消了所有学生签证的面谈，并要求驻外使领馆检查签证申请者的社交媒体，这意味着川普政府将全面限制国际学生的数量，至少是那些反美国、反犹太的国际学生不能够再进入美国。我觉得这个政策将来呢还是会放宽的哈，但是中国留学生再来美国可能就会难上加难了。咱们借着这个话题呢说一下中美的全面较量。川普的关税大战并不仅仅是贸易再平衡的问题，我觉得目前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呢是制造业，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我是把它们形容成为肌肉和大脑的双重较量。制造业的话就像是一个人的肌肉，那么人工智能呢就像是一个人的大脑。川普呢也在利用他可以掌控的权力对美国的教育进行调整。最新的消息呢是准备把给哈佛大学的3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职业培训，比如说水管工啊、电工啊，或者是技术工人。同时呢，在人工智能方面，川普也在竭力的限制中共获得先进的芯片。第三个新闻呢，就是最近呢出现了很多关于习仲勋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了历史学家唐志学即将出版的首部关于习仲勋的英文传记，其中提到习近平的一些性格特点，很多呢还是跟习仲勋有关的。这个观察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道理。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先来说第一个新闻。美国的国务院周二的时候发出一份电报，川普政府目前没有安排任何新的学生签证的面谈。与此同时呢，政府正在准备审查申请人社交媒体账户的新措施啊，主要就是看你有没有反美啊，或者比如说是支持共产党啊，就是包括对其他别的不同的种族有没有什么仇恨的言论啊之类的哈。那么目前呢，正好是希望在秋天的时候到美国来读书的这些国际学生申请签证的一个旺季。那么一般呢，我们知道学生通常都是在春季的时候收到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然后呢在秋季开学之前呢获得签证。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对于学生签证面谈的这些取消啊，可能会意味着领事馆在此之前将没有时间为很多学生安排面签，所以呢这些学生可能就需要推迟他们入学的日期，或者呢考虑赴美留学以外的其他别的选择。这个呢是川普跟哈佛大学之间较量的最新的进展。前两天呢，川普取消了哈佛大学接受外国学生的资格，那么结果这个决定呢被联邦法官叫停了。那么这一次川普从源头着手啊，一开始就不让这些国际学生来到美国的土地上。当然川普的这些政策不仅仅是针对哈佛啊，我觉得美国现在虽然看起来一切如常，但实际上呢已经进入了一种叫做危机应对的模式，甚至是一种准战争的状态。 也就是说呢，川普政府要应对来自美国内部和外部的严重危机。它的内部危机呢，主要指的就是极左派啊，包括一些激进的法官和国会议员对川普执政的阻挠。外部呢，则是中共和国际上的一些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对美国造成的在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全面的威胁。哈佛大学是首当其冲了，它不仅是美国 DEI 这些身份政治的大本营，也培养了大量中共的红色后代。我们知道非常有名的，就像薄熙来的儿子薄呱呱，或者是陈云的孙女陈小丹等等。那么哈佛大学呢，实际上成为了权贵和资本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子和让他们的后代继续掌权的一个俱乐部。川普呢，就要打破这样的垄断。另外就是外部的危机哈，这个呢是中共的恶性竞争造成美国制造业的衰落，甚至是军工和制造行业都严重的依赖中共。咱们之前提到过一个数据哈，就是美国的军工的产品中使用的芯片40%都是来自于中共的，这个对美国的国安问题是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再加上现在美国的国债达到了难以负担的程度，还有中东啊、台海啊、俄乌战争啊等等，所以川普呢必须要解决这些危机。当然我相信哈，就是目前全面停止国际学生进入美国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记得当年秦始皇在刚刚亲政的时候，那时候他大概20出头吧，那个时候呢他也曾经下过一个命令，就是驱逐所有的在秦国的外籍人士，其中呢就包括他的丞相吕不韦的门客，后来的秦国的丞相李斯。那后来为了应对这个秦始皇的逐客令呢，李斯就写下了著名的谏逐客书。他提到秦穆公当年称霸的时候，就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嘛，当时重用的那些人才啊，像什么蹇叔啊，像百里奚啊，那丕豹啊，公孙支啊等等，都是来自于别的国家。后来到了战国时期，像商鞅啊、张仪啊、范雎啊等等，都是让秦国变法图强啊，包括这个拆散秦国的这个反对者的同盟，最后呢给秦国制定统一天下的这种远交近攻策略的这些谋士。然后这个李斯就说这些外国的人才其实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秦国的事情。李斯呢还打了一个比方，他说陛下呀，这个喜欢明珠、宝马、美玉、乐器啊、美女等等，这些都是来自于别的国家，那么陛下呢就都能够接纳他们，怎么别的国家的人才陛下就不喜欢了呢？李斯说，这些人才如果不被秦国所用的话，就会被别的国家所用，那不是给我们秦国制造了很多强大的敌人吗？当时秦王看了李斯这封信之后恍然大悟，就取消了逐客令。其实如果你要看美国的话，其实美国的繁荣，美国在这个科技方面的发展等等，也离不开很多外国人才的贡献。比如说我们知道伊隆马斯克，他就是以 F1 签证来到美国的，后来到宾大去读了这个学位嘛，拿到了物理学和经济学的这个双学位。那么其实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Google 的创始人啊，这个 Brin, 这个他叫谢尔盖布林，他是来自于前苏联。那么像这个来自于台湾的苏姿峰啊，就是现在的 AMD 的首席执行官，还有黄仁勋啊，就是现在的这个 NVIDIA 的，就是辉达的这个首席执行官，还有像张忠谋啊等等，他们都是来自于外国的移民。而且现在我们知道美国很多的大企业的高管都是印度人嘛，那些人很可能就是拿着 F1 签证来的。这些人为美国创造就业啊，创造这个建立新的这个企业，带领美国走在高科技的前列。所以其实呢，就是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欢迎外国移民的问题，而是说来的人对于美国是什么态度，对美国的价值是不是认同啊，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不是造成威胁。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川普考虑到这些外国人才的贡献的话，他现在这种暂停签证的做法他也不会持久。当然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具体的执行上可能会有所调整，就是说以美国的安全为第一优先的考虑。说到这儿，我想引申说一下美国和中共的竞争哈。华尔街日报呢刊登了魏玲玲的文章，预测这个习近平啊是不是会改变中国经济的方向。大家知道这个四中全会啊马上就要召开了，围绕着习近平的权力呢最近产生了很多的讨论。我们也提到过四中全会一定会涉及到人事变动的议题，尤其是中央军委。习近平不会希望把军委日常工作全部交给张耀霞啊，之前呢是两个中央军委副主席他有各自的侧重啊，这个各自的这个侧重和分工。像当时的何卫东的话呢主要是抓这个军事，然后呢像这个张耀霞的话呢主要抓政治。那现在呢就是由于何卫东下这个被拿下了，所以 两个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位呢，就只能合并给张又侠一个人处理。这样的话，张又侠的权力就变得非常的大。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说呢，无疑是一个威胁。所以呢，这个习近平不会希望这样的情况能够一直持续下去。那他也不会希望就是说军委日常工作全部由张又侠一个人说了算。那么这个张又侠呢，自己肯定也想在中央军委安插自己的人马。不管习近平权力稳固的程度如何哈，这个军委的问题都需要在四中全会上有一个交代。否则呢，就是如果这个四中全会对于军委的委员既不增补哈，也不做出说明的话，那就只能是说明要么是习近平过于自信认为军委只有四个人也可以运作，而且是由习近平来掌控，要么呢就是习近平跟张又侠在用人的问题上相互较劲，陷入了死局。除了这个人事变动之外，四中全会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讨论15那就是第15个五年计划。在这个方面，中共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呢？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报道，它的这作者呢是魏玲玲。魏玲玲啊，是因为成功提前发布了二十大的常委名单，而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发布中共内部消息上的权威性。他呢在文章中说，上个礼拜习近平视察了位于中国中部的城市洛阳的一家国有机械厂。习近平呢重申了他对制造业的政策重点。这位中共的领导人呢强调说，中国已经从过去依赖进口的火柴、肥皂和铁，转变成为如今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这个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的。这个习近平呢还在对全国公开播出的讲话中呢，对洛阳轴承集团的工人们说，说我们走到今天呢走的路是对的，我们必须继续增强制造业的实力，坚持自力更生，努力掌握核心技术。习近平其实所谓的新制生产力啊，本质上就是中国制造2025的另外的一个说法。目前中共从可再生能源到机器人技术到这个人工智能，不仅是在追赶西方，甚至有些方面呢确实是超过了西方。但是制造业呢其实并不能解决中国目前经济低迷的问题。主要的原因哈，我们知道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现在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啊，然后这个内卷，压低价格卖不出去，然后呢就是向这个其他别的国家出口，再挤垮其他别的国家的制造业。所以呢就是说这些问题啊，就是不光是说川普的他的这种就是和中共之间的贸易战要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在川普之前，其他那些经济体像欧盟啊，像这个一些其他别的东南亚国家呀，就是很多那些国家，他们其实对于中共这边制造的电动车也好，太阳能电池板也好，对于钢铁也好，也都纷纷的设置贸易壁垒啊。这个并不是说川普上台之后才开始的。那么实际上啊，就说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呢，他一直敦促中共转变他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就是增加国内的消费，让你自己生产的产品自己能够消化，这样的话呢，你们的人民生活也会好一些。那么同时呢，也不会对其他别的国家产生这种倾销的压力。虽然呢，就是说贝森特讲的这些话呀，听起来很美哈，但是呢，这个魏玲玲说，决定中国经济如何运行的还是习近平。然后呢，说习近平最近的言论只能说明，这些就是呼吁中国增加自己的消费，让自己老百姓过得更好的这种说法，会被习近平置若罔闻。然后呢，其实川普现在对美国要进行再工业化，这方面呢，其实也是提醒了习近平。所以习近平呢，也认为说，如果川普做的是对的话，那么习近平现在的这种经济政策呢，也是对的。那么这个有一个对习近平的这个政策很熟悉的人呢，就讲了这样一番话哈，他说如果川普想让美国的经济更像中国经济的话，那么对习近平来说，他觉得这中国就应该走原来的路哈，这个原来路呢就说明是对的。最近呢，这个海外也有很多关于习近平的报道，其中呢有一个是美国前驻华大使伯恩斯，就是 Nicholas Burns， 他呢近日已经卸任了并且回国接受了 podcast 的访谈。在谈到习近平的时候，伯恩斯呢就提到了他对习近平的这种近距离的观察。他呢说这个自己啊在中国期间曾经跟习近平有过十多次的会面，他说他深刻感受到对方对权力的掌控，他形容习近平是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势的中国领导人，几乎全面主导中共的这个党，还有共军，还有这个就是军队和这个政府的运作。然后伯恩斯呢认为说习近平是非常聪明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说这个习近平对于中美关系中所有议题了如指掌。他还说呢，习近平并不是外界嘲讽的空洞的领袖，而是高度自信，然后呢说这个资讯掌握能力极强的统治者。他还说呢，这个他发现习近平 非常了解就是实际情况，说这个他对于权力啊，对于共军啊，对于财政部包括人民银行的控制程度比任何你熟悉的中国领导人都要高。所以伯恩斯等于是非常肯定习近平的能力，就是对习近平是赞誉有加。当然他赞誉有加的并不是习近平的政策，而是习近平就是掌控权力的这种能力。其实我觉得伯恩斯的观察呢肯定是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说习近平那些愚蠢的经济政策，比如说动态清零之类的这种蛮干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伤害，还有呢就是习近平出国的时候简单的问题也要看看小本本是吧，演讲的时候背书单等等，就是显得非常的愚蠢啊，非常的这个和当代的社会格格不入。但是呢其实我们也不能否认习近平在对权力的控制上确实是深得中共权斗的精髓，否则的话他也不可能爬到最高层，然后又在政治斗争中干掉了江派、团派、改开派等等。我们尽可以嘲笑习近平是一个小学博士，但是在跟他较量的过程中，在具体的战术和操作的层面，宁可高估也不要低估自己的对手。那么习近平的能力到底是从哪来的？华尔街日报呢又登了另一篇报道，这个呢就是历史学家唐志学，他实际上他是一个美国人叫做 Joseph Torrigan， 他呢在即将出版的首部关于习仲勋的英文传记中写到，说有些人可能很疑惑，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会对一个曾经残酷迫害过他父亲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就是中共如此的忠诚。然后呢他说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问，就是习近平怎么会背叛他的父亲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共产党呢？这本书就习仲勋就是对习近平的影响做了非常深入的一些描述，也提供了一些就是跟以前我们就是印象中不同的见解。他说呢2012年习近平在上任的时候，很多党内的精英都误判了习近平的风格，他们期望习近平会效仿他的父亲作为改革者，说呢这个习仲勋曾经推动过这个在中国的开放，主要指的是习仲勋在做广东省委书记期间。而且呢习仲勋他是用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去管理宗教和少数民族。但是呢习近平似乎跟他爹完全不一样，他采取铁腕措施集中权力压制意见者，并加强党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那么怎么去解释这样的一种看上去非常矛盾的这两种做法。那么唐志学呢在党的利益至上就是 The Party's Interests Come First， 在这一本书里边呢，唐志学认为习近平的强硬路线背后隐藏着他对于他父亲更深的这个层次的延续，就是不是在操作和技术层面在政策层面的延续，而是延续了习仲勋对于共产党的忠诚。他其中提到说这个习仲勋呢在当时被迫害的时候，他虽然很震惊但是从来都没有放弃对毛泽东的忠诚，甚至呢就是说在习近平自己和他本人都遭到迫害的情况下，他还在这个家庭教育的过程中还要紧紧地盯着习近平让习近平去背诵毛泽东的语录。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习仲勋呢他虽然是忠实地执行了改开的政策，但是呢那也是因为那是党的政策，是邓小平的政策，所以就是说如果党让习仲勋去干一些坏事的话，那么他很有可能也会去干。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决定了说习近平实际上他从他父亲继承的过来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忠诚。后来等到这个毛泽东去世之后呢，这个习仲勋获得了平反这个可能就更让习近平对于中共呢保持这样的忠诚。然后呢这个习仲勋在家中的家教是非常的严格了，甚至用体罚来例行节俭并且向他的儿子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这些其实他这个采用的这种强硬的像体罚的做法可能也影响了习近平对问题的处理的方式。包括就是他爹讲的这种所谓的革命经历也是让习近平对于这个共产党更加的忠诚。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个事情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可能还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层面，就是包括习近平跟习仲勋之间的这种关系。 OK， 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几个话题了最后呢想感谢一下高雄的尤先生、台湾的陈女士、胡先生，还有洛杉矶的 YS 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